Welcome back to 百灵果读书会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要继续录 The Prince Right
好久没有录读书会了我觉得我们已经快要被嘴爆了
对啊
说那个百灵果读书会到底还有没有在录啊有啦
而且很多中国的听众在 YouTube 上面留言对不对说哎、欸，那几位那习近平那个故事不录啦我说、oh, I'm so sorry 我说我们去度假了也没有我们去工作好吗我们去海外工作好累哦
对对而且不这次累到好像有点小感冒我还有点紧张想说干该不会二次感染了吧我还赶快测了一下、啊、想好一条线
还是天选之人就对了
也没有已经不是了好已经被破了天选之人已经不是了对我觉得真的是老了可是吃喝太爽然后玩太爽然后后来就有
没有在那边真的是我们工作时间也蛮长的啦说实话、嗯、所以其实大家都有点透支所以这几天要好好的休息你有好好休息吗凯莉
我有啊你知道我一下飞机我们好像
三
点到嘛对不
对,
对、啊、然后我们就说好隔天要干嘛干嘛然后就是好今天大家回去休息就回去洗了澡吃了一点东西五点我就开始睡到半夜十二点半
靠北你知道这样子没时差反而这样会有时差
对啊然后就是哇我从来没有出国回来会因为通常出国回来都会有一种能量满满 OK I'm ready to work 然后这次就
因为这次在那边一直 work
可是其实是玩的 work
可是很好玩耶、欸、因为我觉得在那边还有跟听众互动什么得到很多能量啦嗯 But, 这些东西我们留到百灵果 news 再聊好了、
哦、好
那这边的话我们在上次录读书会的时候犯了一些非常愚蠢的错误这边先跟大家道歉
好、
啊、因为我们连三民主义的哪三民都不知道道歉I'm so sorry 可是我有理由因为我没有读高中那凯莉呢
我发现就是纠正我们的都是中国听众
他们对三民主义都比我们还理解
因为那也是他们的国父你知道吗
I know
所以那个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民生齁这种、就是、
这种东西居然还要再念出来纠正
觉得很丢脸
好好
我之前是说什么
民有民治民享你被美帝主义洗脑
你也没有发现啊
我没有读三民主义
两个没有读三民主义的
好吧代表这种书读没有屁用
没有屁用
对啊
嗯，好那另外一个是有中国的听众在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薄熙来的看法对不对这边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哦对啊他就说他在重庆生活很久了所以他有讲到说大概19年吧那时候薄熙来其实已经被抓了非常多年了、嗯、那他有个朋友他在大学的时候是在共青团工作有一天呢他就被叫去要删除学校所有有关薄熙来的资料就是要让这个人彻底的从资料里消失、
oh,
就包括他那时候什么扫红打黑嘛对不对然后什么什么政策之类的都要一直删而且是手动删哦我以为会有一个、oh. 你知道搜寻薄熙来然后就全部可以删除
就没有
I don't know, 没有他就是要手动一直删一直删一直删然后他说那个朋友就删到半夜凌晨两点然后都不知道为什么也不会知道原因
好恐怖哦这样子就是把人的资料整个在网络上消除掉了耶
这可能不是网络耶、欸、
就是后面
的
database 去学校删除
对啊
去学校去哪里删我超好奇的去图书馆吗
I don't
understand
中央机房什么之类的
对啊我不懂为什么要去学校删除那学校删了会发生什么事是 I don't get it
对可能也没有人 get it
在学校删是删哪边的资料对不对 这很有趣啊是学校里面内部的 database 吗还是学校里面网络上可以查到的东西 Nobody knows
对
好有趣哦中国就是人治的社会
Yep、yeah. 好那这一集呢我们会讲到 Chapter 4 跟 Chapter 5那其实 Chapter 4我们上次有稍微讲了一点点它的标题是 Man Enough、嗯、但为什么会这样下
哎，我不知道、欸、
对啊就其实我不知道
其实我听完以后我还是不太懂为什么要叫 Man Enough 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因为这一集我知道他在讲那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什么事情嘛、嗯、然后后来他就讲王岐山然后又讲了什么王沪宁的故事
对
是因为都是男的吗
我也在想是不是都是男的
know, 然后还有后面啊，应该是在讲到底有没有人 man enough to stand up against 习吧因为最后他有讲到福州的事情他、啊、说习近平一直利用要打探的借口然后把一堆人拉上位然后开始消除异己嘛那到底有没有人在对那到底有没有人在监督习近平呢 Is there anybody man enough to look over what 习近平 is doing maybe 这是有一种可能啦
maybe, 有可能
好不过你今天不是传了一个截图说 The Prince 现在是全世界排名第一还是第二、
哦、这个是十月因为我有看到这他们的 co-host 就这个 The Prince 的 podcast co-host 是一位应该是香港记者吧姓王对不对那我上去看了一下
你说是 在念的那个女生的声音吗
就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经济学人的就是 Chinese correspondent、嗯、等一下蛇帮我补充他的名
字，对，他叫苏林旺，
苏林旺。然后我查了一下他的推特，他在十月的时候就有说他们的 podcast The Prince 就这一个 podcast 是什么，在美国还有很多国家都是什么第二名或是第一名，
在 news
在 news 那边，所以第一名是 The Daily 嘛，嗯，好，就觉得哇干好厉害哦。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之前的新闻，我记得去年他的那个记者的 visa 就没有被发下来了，所以应该也就是摆明的就是中共也没有要给他这个可以继续留在那里。那我还没有仔细看他在哪里，但我用百灵果的推特跟他互动了一下。
哦，真的吗？
我想说、That's、因为我看到他的推特的时候，然后我就立刻想到 Ken 就会说，你有去跟他互动一下，为什么你都看到了你不愿意去跟他互动一下，
对，按个赞会少一块肉
我有去留言，我还为了跟他互动然后试了我们的那个推特账号跟密码，试了超多次，我很怕被封掉。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我昨天还帮蛇登入、欸、
因为我想要默默做好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我很棒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你很棒，
好好好，我成功了。
对，他是姓黄哦。
哦，是姓黄啊、哦、，sorry sorry。
苏林晃王王，可是是黄，好难哦。
所以应该是香港，
哦、香港是
应该是香港的记者。
我记得是 Malaysian 哎、欸，怎么会这样子？
好、
anyway,
啊，
他在 LinkedIn 上面是写中国了，
是中国。好，
okay,
没关系。
好，那其实这个 Chapter Four 一开始，其实他就放了一首歌，嗯，就是崔健的一块红布，嗯。然后你知道崔健吗？
哦、我知道崔健，
所以以前就知道嘛，对不对？
以前就知道，在中国大家在那个 KTV 唱歌的时候常常会听到有
一点崔健，真的
假的？就是崔健啊，造船啊，动力火车啊，他们就是差不多男生会点那些人，
还有什么汪峰的
对，汪峰，对，大家那些人的声音就是那种类摇滚就或摇滚的音乐，大家就会点这些人、嗯、
所以你就知道他那时候的经典的一个唱歌方式就是绑一块红布在脸上。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
我只知道他的名字而已。
因为这个 Chapter Four 他一开始就放他的一块红布这首歌，然后我发现他这首歌好像是在88年的时候出的吧，所以89年就是六四天安门嘛，然后报道上都说他有在天安门广场演唱他的歌曲。
哇靠，88年他这首歌超自由的耶，他这首歌的歌词居然没有被封。
现在应该是禁歌了吧，因为他在讲一块红布、
哦、
然后
一块红布是禁歌了，是不是？
他还有特别就是接受采访，然后他就说自从他唱那首歌以后，后来创作者的那个空间就越来越小，
所以都是他错，他的错
我念一下一块红布的几句歌词给大家听。好、
欸、
他就说，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没有地方住，然后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
哇，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凶哦，但很适合在六四那个时候唱，因为那时候大家一定很有希望嘛，就是不知道后来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歌词马上让我想到之前那个西藏歌手的歌《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
哦，
都有点感觉。Oh my god！
对，可是非常早期的歌嘛，然后那时候他就是有那种摇滚魂。Yeah. 那其实我查了以后才知道，他今年有得到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吧？
What?
他得奖，他反正就金曲歌王。
啊，对耶，
对啊，今年台湾金曲歌王就是他，
最佳华语男歌手奖，
那就是
而且他被提了超多哦，他还得到那个年度十大专辑，哇，他超猛的，他飞狗这个专辑很猛。
对，但是我看了一下，可能因为我没有很懂，我看飞狗其实我看不太懂，我看了很多分析的文章，其实我也看不太懂。好，就是如果我没有听众是这个专业，你可能会很受不了，为什么我都看不懂？因为我真的怕看不懂。他真的有讲到说，比如说他在坐在电脑前像一条狗，然后数字世界大草原，信息虎口等等等，然后讲到可能逆天行走啊，然后居高临下看见自由的底线啊，然后就像黑洞里的一条飞狗如此的飞，跌跌撞撞这一种。很虚无缥缈，跟之前在六四他演唱的那个一块红布其实差蛮多的，可是感觉出来有一种就是很不确定性的感觉。那我看了一个分析，他的意思有点像是其实在那个年代跟现在的年代，相信很多在中国艺术家都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可是他以前的那个不确定性你可以看到的一种坚定，他有个核心思想在那里，然后很清楚，即使是在不确定的环境里，可是现在还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可是你看不太到里面的核心是什么，你看不出来。那也有一种说法是说，为什么崔健他的歌曲不像以前这么的 有影响力，
震撼人心，
震撼人心。那当然这个创作环境受限有关系，然后再来就是在一个框架里面做创作的时候，你为什么可以红，又包括很多人对你的歌跟你想要表达的理念很有兴趣，大家会冲进来分析。就像那个玻璃心其实也是嘛，大家觉得很有趣，当然玻璃心算比较直接，可是我们那时候觉得这首歌很有趣，我们大家是会冲进去看它的梗是什么，它的分析是什么。可是在中国的那个环境，几十年来它不管怎么创作都没有办法大家很自在去分析后面的含义，那你就很难把你深层要表达的理念表达出来。这是我看到的其中一个观点。然后另外他有在过去在受访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句名言是很多文章会拿来 quote， 他就说艺术有政治的责任但是没有政治的目的。哦，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蛮深的。
对啊，
对啊，那自己也代表他自己一定有他自己的 理想嘛，对不对？
我觉得或者是会不会是在他当时的处境他只能讲这种话，
maybe
就是有责任啊，可是没有政治的目的。 What really？ 你自己看现在中国新歌唱说唱，中国新说唱超多那种说唱歌手都嘛是有政治目的的在唱他们的歌啊，
你
他们就
是
歌，可是
这就你怎么 define 政治目的啊？
哦，就叫大家乖乖做核酸啊。对啊，很多这种歌。
当然，可是我那时候看这句话，我的感觉比较像是，就是政治人物做任何事情，可能是为他的私人的一些利益在做，大部分多多少少嘛，对不对？很少人是纯为理想跟服务嘛。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做艺术，他们也有政治想表达的理念，他们觉得他们是公众人物，他们有艺术创作要表达他们理念，可是他可能不是为了要进去当官从政。我的理解反而是这个 ，But you don't, you never know、so.。
是哦，
我的理解是这样。所以你
自己读这句话，你有什么？
光这句话，
中文比较好，因为我这句话读了三次，我现在还在想，艺术有政治的责任，
应该就是传达思想，但是没有要掌权吧？
谢谢。
对啊，所以你看，没有要掌权的意思，这在中国讲的啊，在中国他只能讲他没有目的啊，有目的他不就 GG 了吗 ？Like come on。
OK，、
你不能煽动大家。
你看于天在台湾，他可以有目的啊，因为他可以当政治人物 ，right？、Yeah. 我觉得这只是因为在中国的环境
当然啦，当然
他有目的，他就 GG 啦。
但我一直以为他唱过这么酸的歌，这么凶的歌，应该会整个被 ban 到爆，但好像也没有完全啦，他很多歌被 ban 掉，可是他其实、
他人没有被 ban 就对了，
看起来没有啊，
因为他还是有在电视上蛮活络的、在 KTV 还是找得到他嘛，
所以还是有一些表演啦。
对，可是我看了一下，就今年这个金曲奖最佳歌曲是他跟那个什么，跟他的那首歌《飞狗》，跟玻璃心在对打，你知道吗、
？I know，
yeah，
I know。
可是居然是让崔健赢了，我真的觉得
有人，当然很多分析就会说，台湾这边也有自己的政治目的，
对啊，这就是政治目的了嘛，Come on， 音乐艺术哪里没有政治目的
？OK，
我觉得他呀，
yeah. 但也是蛮酷的啦，
yeah, yeah, yeah.
因为他在中国那边应该很难
讲出真心话嘛。
I guess.
Yeah. Oh well.
OK.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想要去海外找逃出来的人跟他们聊天 ，right？
你说反贼吗？
对，我最爱反贼了。这次啊，留着，我们
留着
吗？百灵国讲。
好，
那
听读书会的人想说，为什么都听了，然后还不跟我讲？
哎呦，就逼你去听另外一个，我们要赚你的流量，好吗？
不能听两集吗？
好啦，那这边有讲到六四天安门事件 ，right？ 其中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彭丽媛那时候其实有去天安门帮那时候的解放军
烙军，
他有唱歌给他们听，然后还有很多照片，可能那些照片后来就变成禁照，对不对？他们就是要把这些照片从网络上拉下来，不能 po 出来。
为什么？因为六四现在中
国，因为六四是不存在的，那边当天没有军队，没有这些那种事情，所以彭丽媛怎么可能去一个广场对着空空的广场唱歌呢？不可能的。对，所以这些照片都拉掉，所以这件事是 really sensitive。我看到是2013年的时候，BBC 就报道这件事情，然后说全中国正在想办法把这张照片从网络上拉下来。But 那时候有 print media， 因为我看到照片全部都是翻拍纸本，so it's pretty funny。然后他这边有讲到说六四的时候的福州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是。
对，因为一般我们想到六四就是想到北京啊、天安门，但其实那个时候不只是学生参加这个社会运动，工人那些全部都站起来了，是影响到整个全中国的。然后特别是福州，因为在那个1989年前后的时候，习近平就到福州嘛，所以这个 chapter 就特别讲到那时候的福州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1989年的福州当时是各个学校，像比如说福建的教育学院啊，福州大学那些，就是各个大学都有出来，学生老师都有上街一起讲说要声援北京的学生，然后当时有北京的学生被打死之类的，他们也有就是集体在哀悼。
哦，
对对对。然后因为福州那边也是有抗议发生的，就是争取民主，所以隔一年1990年习近平到福州的时候，他就有发表演讲，然后他也有讲到说，就是他就有深深在思考说，就是民主真的不适合，就如果他之后真的要掌权的话，民主是不适合他的，因为他有看到那个民主影响到整个动乱的发生。嗯，
他说太多民主代表少部分的人会滥用权力造成混乱，
对，
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那时候的混乱，
可能那时候又不是民主干。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讲的好像不是民主你就没有滥用权力造成混乱一样。
对啊，
fuck,
come on,
你现在的清零政策在各省会还不够混乱吗？
What are you doing?
对啊。
啊，这边我补充一下哈，这边我看到一篇来自风传媒的文章，他就在讲说那时候的习近平在做什么事情。
嗯，
好，那时候习近平在福建当一个什么宁德地区的书记就对了，他那时候其实有蛮严格的在执行，还有控管学生们到底可以干嘛，因为那时候其实蛮多，就像葛瑟刚刚说的，有很多学生会想要搭巴士去北京，或搭巴士到福建、到福州、到那个反正大广场那边，大家聚集在可能当地省会那边，然后来做抗议嘛。所以当时他就会说要管控这些学生在干嘛，尤其是他说第一批的学生是来自温州那边在搞串联，然后大家就搭巴士，然后巴士外面都有贴标语或漆标语，有没有？然后准备开进去福建里面，然后他就会说好，我们要管控这些车子，先把这些车子禁止他们进入福建。然后禁止他们跟别人串联，然后就基本上在 border 就会把他们停下来，把他们调回，然后顺便那个用水柱把他们车上的东西都写的那些标语啊什么都洗掉。对，所以他那时候有讲说他就是严格的要求公安机关关注当地所有的动态，做好社会治安安全，确保社会稳定。然后那时候习近平就做得非常严格嘛，然后他那时候基本上就讲说我们要统一全民的民警思想与中央保持一致，然后第二是说要做好清查工作，大家都要做好哦齁。那第三是公安机构要两手抓，要多做得人心的事情让人民满意。他做完之后这些事情，在民运的隔年，89的隔年，习近平就升任为福建福州市委书记了。
嗯，
所以代表他那时候
爬上去。
对，所以他那时候应该是
做
得很好。对，让上面的人有看到说哎、欸、good job, 然后升上去。
Oh, shit. Yeah.
好，下一个这边是有讲到那个习近平后来他是不是在推行他习近平思想给他的，
对，他2012年上去以后，然后之后在党内，因为他要开始把一些毛思想习成习思想嘛，
嗯，
所以当时在党内就有推一个叫学习强国的 app,
嗯，
原本是官员在用，然后后来还有推行到学校或是一些公司国营企业也要下载。
没差，这很像乐乐法力在周二夜的时候说这个词儿 ,sorry 词。怎么讲都觉得好好笑。
然后这个他是每天会推播一些习语录或是党国思想，强行要下载的人学习。
嗯，有些 app 不是就你每天都会做一个吗，像速读啊或什么的。那就是 mind puzzle, 大家都会做一下。他说这个就有点类似那个东西。每天就是强迫每个人都要去学习习近平思想。他说大部分的东西像是填空啊之类，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是整个公司的话，大家还可以联合起来跟别的公司做对抗。所以说你的公司的总积分跟别的公司总积分来做评比这样子。
Oh my gosh.
他们有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游戏了啦。
Okay.
Turn this into a game. 我觉得好聪明啊。他们这样会不会就是花钱找那种码农，或者是你知道手机农场、游戏农场，那请人家代刷就好了。
有可能。
天哪。
呀、你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我要当学霸 APP, 那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在看他那个学习强国 APP 的时候，我就想到国中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是怎样，但是我们学校大家还蛮常下载一个中国的 APP 叫我要当学霸。对，他也是每天会推，就是、你没有颜值了，怎么还不读书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一些
天哪，
就是一些
叫你读书的人
quotes
对
之类的。
哦，还有就是管理你的手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会下载，就是因为它可以设定，就是你几点到几点要读书，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打开了手机的其他 app, 哦，那个也是可以事先勾的，像比如说我那个时候会说。 比如我早上七点到中午十二点要读书，我就只能打开那个 Google 翻译，那其他 App 如果我打开的话，它就会自动播放一些很大声又关不掉的歌，
像什么小苹果什么
之类的，对，
很扯的很扯的东西，对。
我曾经在那个图书馆就不小心打开了 Facebook， 然后他就开始播小苹果，而且是播一分钟都不能停。
那你怎么办？就把它藏起来，
会冲出去啊，
好丢脸，
就是要让你觉得很丢脸，然后不敢打开其他的 App。
可是有很多人用这个 App 吗？这个听起来超中国，我要当学霸。这个
那个时候超多人用，就我身边的同学都在用，欸，
是好学生才在用，还是
你有听过北部的学生在用，就是台北的学生，还是只有桃园的学生？
我都住在桃园啊。
你要问听众啦，他怎么会知道？
我听起来蛮南部，
是
吗？开玩笑。
然后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他可以连到微博，有好几个学习群，所以那个时候我半夜数学不会，我就开始在就是po图片到那个学习群问大家，然后中国的小学生就帮我解国中的数学。
哇，小学生在解你的？
因为那时候解完数学我就问他说，欸，那你多大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他好像是小五生解我国一的数学。
那他们帮你解数学可以拿到什么积分或是什么好处吗？
那时候好像有积分欸，但是我都没有在管。对，
哦，
Social credit 就对，
对，
就解放台湾同胞。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你一打开那个 app 开始读书就会打卡嘛，所以你半夜读书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寂寞，好多人都陪你一起在读书。
其实这个蛮酷的，
这个蛮酷的，
这个 app 我觉得蛮酷的。
你现在觉得酷了？
我觉得酷，可是有点 sick， 对吧？你不觉得 it's very sick？
我觉得很 sick 啊。就是
为什么要读书读成这样？
对啊，为什么要读书读成这样？
你现在不是坐在我们旁边的？
没有啦，读这么多书还不是坐在我以前超不爱读书的，欸？
没有没有，我
你们也读很多书。
那我的意思是，你看你半夜都要读，你都晚那时候都要读到几点啊？那时候在
国
中，欸，
吗？
对啊，
国中很竞争欸，第一名跟第二名可能只差零点几分之类的。
Oh my god！ 所以你平均那时候一天大概要读多久的书？啊，我好奇。
我根本就住在学校里。我那时候国三年礼拜天都要去学校，欸。哎，欸，我这样讲大家都知道你。
没关系，那你毕业多久了？你为什么还在害怕这件事情？
哦，
我其实差不多，
你该怕的事情应该是别的。
那间学校很变态，也是中国来的。
哇！因为我自己国中也是念那种私立女校，也是蛮严格的。可我。我自己就是很不认同这样。当然我觉得就是书不要就是完全不管了，就是基本上考前还是要大概看一下，但我自己都觉得超级没有意义的。嗯 ，right， 就是 what's the point？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去被鼓励要去找你人生真的想要学习跟
你真正的
兴趣在哪里。那你所有的人就像羊一样去追求那个考试的题目，然后我好像走那条路才是唯一的路。可是到最后其实真的有在做学问的人超少的啊。你懂吗？那些，
啊，
对啊，那些东西真的是现在根本都用不到啊。我几乎都在打篮球啦。
所以你现在所以你有变篮球选手？
也没有啊。可是我很快乐好吧。
好，yeah，
那这一段他其实花蛮多篇幅在讲王沪宁。嗯。那一开始我们在听王沪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没什么，就是一个就是某一个 The Prince 里面讲到在习近平身边的人，就后来
在二十大的时候他就上去了，
然后就觉得哦 shit， 我们知道他，然后
所以我才刚听到他的名字，
很棒，但是他怎么样不知道，
对对对
对，所以他的状况基本上哈，他会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因为像军师，所以习近平的思想很多呢都是来自于他。
因为我觉得这个 podcast 超好笑的，他这边里面他访问的人就直接说呀，因为习近平没读什么书，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人把他习近平想做的事情把他就是理论化，然后找一些那西方哲学思想或中国传统的一些思想把他就是整理好，然后来支撑他的论点之类的嘛，
有点像太傅一样。
对对，我觉得超好笑，因为他就直接说习近平没读什么书，没有底蕴。
对。所以他其实有大概讲了一下说王沪宁他的这个思想到底是从哪些根源可以看到，他自己应该也是出了很多书啊，但基本上就是抵制全球自由主义啊，然后他会觉得说中国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党国管理啊，文化上要统一要自信啊等等等。那原本 大家都会觉得中国要学习美国嘛，嗯，对对，因为西方就是很成功，然后美国就是非常有钱。不过他在访问美国之后，他有写一个书叫做什么《美国反对美国》，
对对对，
他就在讲说啊，他认为美国不是中国要学习的对象，好，因为这个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啦，嗯，那有自己的脉络，所以美国那种强调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跟民主呢，就是会视为。然后中国才会崛起，所以中国要有自己的理论基础。
Make China great again 啊，基本上就这样嘛。那他的这种这套说法，其实我相信在所有中国领导人听起来都非常的顺耳 ，right？ Yep. 不然不会把他拉在身边做这么久。那王沪宁写这本书《美国反对美国》，在 Podcast 上面他有提到说，在美国前几年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命贵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其实王沪宁的这本书《美国反对美国》在亚马逊上面突然。升到了排行榜第一名，就很多外国人买来看，就说：“哦，干，我们是不是真的太注重民主了之类的？我们是不是太自由了？”就一堆美国人在自我反省，我就好好笑。好，那这边就大概这样子。那我们要聊 Chapter 5吗？
好，
好 ，Episode 5。
但 Chapter 5 He Who Must Not Be Named，嗯，我觉得这一章对台湾人来说蛮
有感的，对不对？
蛮像尝试的，
yeah,
对不对？ Yeah. 所以他当然他花了很多心思。在介绍给外国的听众，就是说中国的网络管理
会有监察员、管理员在帮你删帖子哦。
对，然后我们就说哦呀，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很用心的去访了一个以前是做监察员的人，
对，在微博上面嘛，对不对？
呀，然后那个人用人的观点，然后来讨论他们一天的工作就要删很多的帖子，然后其实删到最后自己都会非常愤怒，这个我都没有想过，因为对我来说，现在当然很多都用 AI 了啦，嗯，我想象的监察员都是一群没有血没有泪，然后坐在电脑前面一直按。一直按的人
，no， 你记得前几年我们不是有做过脸书的审查员吗？还有帮忙在看一些东西的新闻，他们就说那些人到最后都需要心理医生，因为看到太多
shit, 太多那种 hate speech 的东西
，hate speech 啊，或者是小孩的那种性侵的那种东西， oh, yeah. 就是太多恐怖的东西了，所以我相信。美国都会有这么多东西，中国当然人更多嘛，所以他们要看的东西也更多。Yep. Right?
不过中国他们审查员要审查的比较不一样，
对他们审查不是那种东西，
不是那些东西，可能是对国家来说这段期间的
颠覆国家罪
敏感用词，那他可能会看到很多，比如说假设温州那时候动车事件，然后有人可能想要发声，嗯，或是各地他们受到什么不公不义的对待，嗯，然后想要发声，然后这些帖子要统统被删掉，嗯，然后到最后就会越来越删的东西就越来越看起来没有意义，
嗯，越来越多啊，然后一定会删到自己国歌歌词之类的，
哦，你说不愿意做努力的人们之类的，所以这个人他叫 Eric 嘛，他之前是做网管，嗯，
他就是网管，然后他们是叫微博编辑
啊，就是网管的意思嘛。
对，就是网管。
然后他有讲到说，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训练的，就直接叫你上。
嗯，他说第一天就上岗，然后他在删，
不够。
嗯，他在删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做言论审查的工作。
那不然他是在做什么？
他就觉得就上面交代他就做啊。然后因为那时候那个团队还蛮小的，就120人，嗯，但是三天内就要把全部就是指定的帖子全部删光光。对，然后他说他在里面就有一直讲说他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很紧张，然后13年他就离开了。
对，他现在人逃到美国了嘛，对不对？
嗯，他在 LA、
yeah.
才有办法受访啊。Yeah. 所以在里面他其实是想要很试图想要告诉美国人这些被删的东西有多荒谬，嗯，比如说包括以前大家可以说习大大很帅，嗯，然后后来就变成说这样不行，因为太轻薄了，
对，
太轻佻了。然后包括 LGBTQ 啊，然后通通变成敏感词，嗯，最后只要连用他这个字可能都不行，嗯，因为他可能就是在讲习近平，然后介绍大家说什么谐音也不行，然后黑历史也不行，嗯，等等等，然后我就觉得呀，可是这对台湾人来说就是
common sense，
对啊，
他的黑历史就是什么梁家河两百斤或者不换肩，因为习近平那时候刚上没多久，他有讲到他在梁家河过得有多苦，要挑粪之类的那这些现在都不能讲了啊！
哎，嗯欸，我最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欸，就是你也知道，中国在海外的反贼特别多，right？ 他们都会发一些去找一些奇怪的那种历史哦。对，上次学到那个词“听床师”，嗯，哦，大家都变听床师。然后他们说，习近平之所以脑袋有问题，是因为他那时候在梁家河的时候，他不是说那边有很多跳蚤嘛 ？right？ 那跳蚤他们要弄那种跳蚤药， 弄在身上叫666粉。然后说那种666粉呢里面有超多那种神经毒的，你知道就是那种越南时期那种奇怪的落叶剂，反正类似同等级，反正就是没有经过药检，就是能杀虫他们就直接用了， because they don't care, they don't give a fuck, right? 然后用在身上，他们说后来就是发现这种666粉好里面是致癌，还会导致人家那精神不稳定。然后他们说难怪他们那个差不多60岁以上那整批人都怪怪的。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Okay.
我欢迎、哦、所有的听床师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听床听到的消息。我觉得蛮好玩的。好，那这礼拜就这样子咯。
OK, 好。
那
拜拜，
我们下礼拜还要继续做吗？因为我发现这个 The Prince 从差不多第五章之后后面越来越多对我们来说都是常识的。那我们就快速带过好了。
好，那我们就下礼拜做最后一集。
好啊，我们看能不能把它全部精简做一个。
OK, 还是下礼拜要上乐乐法力 ,We'll see。
对，乐乐法力昨天有到现场嘛，跟大家分享一下，乐乐法力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 YouTuber, 超级反贼齁，他之前在中国还上过中国央视，然后他。
一个白人。
后来他回美国、回美国以后就变成反贼。那我们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还要找他一起录 podcast, 那他最近来台湾做考察，然后他来到了我们的 Comedy Club, 然后有跟我们互动一下下，那我们又录了一小小点东西，那我们就下礼拜看有空的时候上或怎么样吧。
好，那再讨论。
好，拜拜。
拜拜。
拜拜。